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一群人聚在一起，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只是人群。形成群体心理，首先要是这群人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共同诉求。这种认同往往是短暂的，甚至只是在群体互相感染的时刻形成的。分散之后，这种认同就消失了，所以这种群体又称乌合之众。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二节，什么是群体的特点。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现代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的社会，那么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呢？
群体这个概念啊，还真有点特殊，不是说一群人呢他聚在一块儿就是群体。一条大街上人群汹涌，但各自他匆匆走路，这不是群体。出了个交通事故，那不少人就往前凑伸头看，这叫围观扎堆，他也不是群体。群体的概念是指啊，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价值认同，相同的要求，对同一个事件，对面对的同一个问题有相同的反应。这些人呢，很可能根本没在一块儿，他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里，但是他们的共同心理反应就是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比如说法国足球队对克罗地亚决赛的时候，全法国各个角落的人大致呢都会盼望法国队赢。在巴黎市政广场上大屏幕前聚集的人群是人同此心，可是远隔重洋的留尼旺也是人同此心。在比赛的过程中呢，这些人的心理变化就是群体心理变化。当然面对比赛的这种心理呢，应该说是最简单的，但是尽管如此啊，比赛前各处都会加强警力，以防胜负结局会引起骚乱。这就是对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心理上可能的反应所做出的一种预估。而且在可以形成群体心理反应的人群中啊，会出现打破社会阶层、打破种族区别的现象。一个西装革履的白领，他会和一个清洁工一起狂呼乱叫，但是呢，这种认同啊，它是很短暂的，可能一场球完了，两个人各奔东西，今后就是碰见面，他也是视同路人。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狂呼乱叫的时候啊，它是一种平时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在起作用。这个无意识的心理能量呢，它在正常情况下，它是被不同阶层的教养限制着。而到了群体中，哎，这种限制就完全被打破了。这种情况，我想朋友们都能够体会得到。那么所以不会有什么很高的智力水平，甚至会低于单个人所做的决定。所以勒庞他就断定，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一个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呢要比伏尔泰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是比整个世界都聪明。
那么一个个体进入群体之后，他心理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勒庞呢，他给出了几种变化，那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变化。他这几种变化呢，首先就是当一个人他深陷到群体的时候啊，他对自己的力量会有超出实际的感觉，使他敢于表现出自己他一个人的时候啊，不会加以表现的冲动。所以这勒庞说，独自一个人时，他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克制，但是到了群体中，他会感觉群体是个无名无姓的人，因此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呢，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啊，法不责众。其次呢，勒庞认为群体中的情绪啊是会传染的。这个我想大家都很容易体会，人们去参加一个葬礼，本来死者呢 和他关系并不那么亲密，感情也并不那么深厚。他之所以去呢，可能完全是出于礼仪的需要。但是呢，当他在这个参加葬礼的群体中，听到有人伤痛欲绝，痛哭失声，这个人呢，往往就会随着伤感流泪，这就是群体中情绪的传染。再有，勒庞认为，群体心理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易于接受暗示。
那勒庞为什么认为接受暗示是最重要的群体心理特点呢？
这个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世纪末叶在巴黎啊，当时流行通灵术，在一些沙龙里很时兴地表演这种通灵术。那么一群人聚在一起，来一个号称能与不可见的世界沟通的通灵人，他会去引导某位夫人和他已经故去的丈夫呢来对话，做出种种似乎真的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表现。其实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勒庞明白啊，这所谓通灵它就是一种催眠术，群体心理中的那种暗示就是群体仿佛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勒庞说，它非常啊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他进入了一种迷幻的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啊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这个人格呢，他消失的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这个效果是很可怕的，因为在群体中，每个个体彼此暗示之下，个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消失了，所以在那一刻呢，这个个体他就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在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的时候呢，他有教养、有判断力，到了群体中啊，他却成了一个野蛮人，会去做那些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勒庞有一句名言呢，他说啊，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听友们请注意啊，勒庞的这个分析啊，在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革命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证明。一切的这种独裁国家，他最喜欢的就是集体，他最痛恨的就是个人。而民主国家呢，恰恰相反，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个人自由，因为被操纵的群体是支持暴政的最主要的力量，也是暴政可以产生的土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就是利用群体心理学的效果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
确实，当时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很懂大众心理，是个操纵群众心理的高手。
没错，我有时候看这些纳粹德国的这些文献片呢，你能看到那些德国人十几万人聚在一起做同一个动作，行纳粹礼，像事先呢受过训练那么整齐，人人都像机器。那么人类历史上像这种大规模的疯狂呢，只有在中国文革时啊，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场面能有一比。分析完了群体心理的三大特征之后，勒庞他就进入了细节。他分析群体啊，在做出一个行动时的表现呢，它很有实用的意义。比如他指出，你不要指望群体的行动会有持久和坚定的诉求，因为群体对外部事件的反应啊，和他们一时提出的要求，它是一种刺激反应这样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说，群体它是不可能去理性的思考，去谋定而后动，它总是被偶然的刺激所激发，猛然就形成力量，突然就开始行动。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呢，可以说就太多了。比如说，在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它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当地的警察对那位小摊贩穆罕默里·布瓦吉吉所做的一次例行检查。 这警察他平时也检查小摊贩，他也欺负人。那一天呢，他和平时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这位26岁的青年呢，他几年失业，生活窘迫，今天又遭人欺负，这些因素他叠加起来，一怒之下他就自焚身亡了。那么布瓦吉吉的死就是对民众的一个直接刺激，立时的群体反应就是上街，结果几小时之内就有十几万人走上街头。这和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全突尼斯的老百姓他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群体。后来那才有政治领导人出面提出改革的要求，要本阿里下台。而在群众的直接反应之前，他没有任何政治计划的考量。这个勒庞他还注意到啊，群体的这要求啊特别就容易改变，尤其是一旦有野心家出来操纵，那么昨天的诉求到了今天呢，他这内容可能就完全变成相反的诉求了。这是因为呢，群体啊他是用形象思维来思考问题的，在行动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什么逻辑的推理，这个大家一想就会明白，群体行动的时候它没有理性的，也就是说群体它是被一个具体的事件推着走。你比如说在突尼斯革命的时候，引起全国愤怒反应的是布瓦吉吉自焚身亡的这么一个形象，它绝不是突尼斯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啊，立法机构啊，它有什么缺陷呐、啊？应该怎么改造啊？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如果人是从这样的角度，理性的角度来考察问题，那就绝不会有形成群体的这种即刻的反应。好，我们下一次呢，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业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5期，介绍了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二节，什么是群体的特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